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5月24日宣布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原定于下个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俄罗斯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署的国际协议中有关限制其核活动的条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5月24日突然宣布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原定于下个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引发美国国会强烈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表示，国会许多成员本来就很担心川金会可能只会流于形式而没有实质成果。各界以为开始融冰的美朝关系在川金会宣告破局后再度升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呼吁继续以施压的方式来处理朝鲜问题，并不排除会谈有重新召开的可能性。川普总统致金正恩的信函中提到，平壤近日来接连发表具有敌意和怒意的言论，使他认为此时此刻并非两人进行会谈的好时机。不过川普并未完全将沟通的大门关上，川普仍在信上肯定美朝双方所建立的对话管道，并期待未来有机会终会见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2019年国务院预算所召开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方面一直朝着为美朝峰会做准备的方向努力，但最终的结果是由川普总统所决定的。亚洲的舆论认为，化解朝鲜美国矛盾深刻的危机离不开中国，美朝峰会取消背后有中国影响力的影子。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加坡是美朝峰会原定举行的主办国，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峰会之后，新加坡外交部表示遗憾，同时希望寻找朝鲜半岛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对话和努力将继续下去。新加坡海峡时报说，这次峰会原本可以成为现任美国总统和朝鲜领导人一次前所未有的会晤。韩国朝鲜日报说，峰会取消确实震惊了首尔和平壤的许多人。香港中国问题学者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美朝峰会取消之后，年内可能不会有什么突破，因为在契合这个根本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他说，
年期内恐怕不会有什么太戏剧性的这个发展，因为目前双方面等于是撕破了脸，就是说很明显这个美国是不同意这个金正恩局部的拆毁这个核武器，那么金正恩也不会同意美国就是说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武器全部摧毁。
地缘政治方面，林和利认为，目前美朝峰会取消正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前一阵40天习近平见面的两次，那么很明显北京是不希望这个特朗普跟金正恩的见面有特别大的成果，所以这一方面目前来讲，这个中方好像占了主导，就是说习近平很明显是支持这个金正恩比较强悍的这个态势。从北京的观点来讲，假如是朝鲜跟南韩很快的统一 议的话，那么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的。目前为止，当然，我们从历史来看，这个从韩战开始到现在，北京都是朝鲜问题最主要的这个有发言权、有影响力的。那么，可是过去两个月，那么习近平很担心，就是说，既然好像是这个撇开中国，那么跟韩国跟美国谈，那么不太理中国的观点，就是现在这个中国的影响力又回来了。那么金正恩假如他希望手里面还有筹码的话，还得要需要北京的支持。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五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川普不见金正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从中得益。一方面，因为习近平不希望美朝走得太近；另一方面，美朝峰会越迟越好，期待有协议，但是一直未有协议，这样让中国对美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尤其是贸易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希望推动朝美关系以及半岛形势的稳定发展。他说，
这一次的事情我认为应该不是中国干预的一个结果，因为过去我们看到中方应该是希望朝鲜能逐渐跟这个国际社会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这是有利于整个这个形势的稳定。所以呢，我认为这应该来说的话，是中国所没有料想到的。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因为从过去几个月的情况应该来说，总的来讲这个气氛，无论是中朝的关系，还是朝鲜和外部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和美国、韩国的关系，总的来讲应该还是往这个良性的这个方向发展。但这一次呢，应该来说的话，它是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故了。这个我认为应该来讲，不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除此之外，陈刚还说，导致峰会取消的背后原因，可能还与朝美内部各派力量的角逐有关。
我的感觉应该是各方势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了。美国跟朝鲜的这个会见，实际上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说这种打破现状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它会影响到各国内部的这种利益的调整，所以各国不同意见的这些群体都有可能是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干扰性的因素。
明报星期五的社评说，川普政府内以博尔顿为代表的鹰派在朝鲜分阶段契合问题上明显左右了川普的决策，导致美朝峰会功败垂成。朝鲜军方据报道则一直反美立场坚定。信报说，朝鲜过去一周变脸，再批美国之后，川普的变脸更加急速。就在朝鲜拆除丰西里核试验场现场后三小时，突然发表公开信，取消史上首场美朝峰会。不过该报说，川普的信也留有余地，并且对朝鲜释放美国公民表示感激。明报社论还说，川普宣布取消美朝峰会，半岛危机再起，局势如何发展还要看双方能否克制，避免不刺激对方。这家报纸说，美朝峰会告吹，关键始终是美国坚持朝鲜单方面首先契合的强硬立场，虽经中方努力斡旋，最终还是功亏一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同时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未来在朝鲜半岛局势上将发挥更积极的影响。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个星期后可能访问朝鲜，而中国在朝鲜半岛和美朝峰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受到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5月24日在圣彼得堡所举行的俄法两国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对美朝峰会被取消感到遗憾，因为各方都认为美朝峰会 能够开始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是促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普京说，期望美朝双方的对话能够恢复持续，峰会将会举行，因为没有对话和峰会，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就无法启动。他说，各方应该继续努力，让美国和朝鲜的立场彼此接近。普京还对金正恩表达了支持，他说，金正恩履行了为美朝峰会召开所做的所有承诺，包括炸毁核试验场的地下坑道然后关闭，而在这之后听到的却是峰会被取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朝鲜半岛的缓和和无核化进程应该进行下去。他同时称赞和感谢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战略学者鲁吉亚诺夫说，朝鲜半岛局势未来可能恶化，美朝峰会被取消意味着不久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领袖峰会的结果归于零，不过这却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朝鲜半岛加强外交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克林采维奇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这可能失去双方和解的一次很好机会，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新的机会。他说，在美国指责伊朗的背景下，美朝峰会被取消给人敲响警钟，俄罗斯将会关注局势的发展。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美朝峰会被取消是对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沉重打击。他同样把这一举动与美国稍早前退出伊朗核协议相联系在一起。他说，朝鲜关闭核试验场后，美朝峰会就被取消，川普的决定显得站不住脚。俄罗斯前驻朝鲜大使苏西宁认为，关闭核试验场是朝鲜为准备美朝峰会所做出的姿态，峰会被取消可能会招致朝鲜的愤怒，同时对南方的韩国，特别是韩国总统文在寅来说更是个沉重打击。俄罗斯前驻美国大使基里斯亚克说，美朝峰会被取消不让他感到任何意外。许多俄罗斯的国际问题学者，特别是朝鲜问题专家们，从一开始就怀疑美朝峰会是否能够真的举行。一些人认为，如果川普同金正恩会面，那等于奇迹发生。他们认为，为了保证政权的生存，特别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放弃核武器研制后的命运，导致朝鲜的金家王朝绝不会轻易放弃经过多年努力几乎研制成功了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另一名议员莫罗佐夫说，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美国所扮演的担保人的角色被因此大大削弱，他呼吁俄罗斯未来应该在朝鲜半岛更积极发挥影响。俄罗斯媒体一天前报道，外长拉夫罗夫将会在5月31日访问朝鲜。不同寻常的是，拉夫罗夫没有参加二十国集团的外长会议，同时取消了原定对阿根廷和古巴的访问。但稍后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拉夫罗夫对朝鲜的访问正在安排之中，将会宣布拉夫罗夫访问朝鲜的具体日期。最近一两个月来，围绕朝核问题各方互动频繁。朝鲜外长四月初访问莫斯科时，双方曾经商定俄罗斯外长将访问平壤，金正恩也曾经两次访问中国。俄罗斯的一些朝鲜问题专家说，在朝核问题上，中俄联手提出了所谓的路线图计划，两国都不太可能继续支持对朝鲜进一步的制裁。不过在中美交手的背景下，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要比俄罗斯更引人关注，因为中国可以利用朝鲜核问题制衡美国。朝鲜问题学者热宾说，中国自然不希望身边的朝鲜拥有核武，但朝鲜拥有核武对中国并不是 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认为，让朝鲜政权生存下去，不让金家王朝倒台，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这才是今天中国要考虑的重点。热宾说，朝鲜拥有核武或是不拥有核武，这其实是次要问题。如果考虑一下今天美国亚太地区对中国的政策，中国会觉得以任何形式存在的朝鲜要比朝鲜崩溃后美军越过三八线兵临中国边界要好。俄罗斯十多年前也有许多呼声警告朝鲜拥有和试验核武威胁俄罗斯，特别威胁远东地区的安全，但是最近几年这些声音越来越弱。一些新的观点认为，朝鲜拥有核武主要针对美国，不会用来攻击俄罗斯。但也有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与带有流氓国家标签的朝鲜过于走近，俄罗斯不会因此加分，反而会使在国际社会中形象本来已经很差的俄罗斯将会因此遭受更大的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5月24日星期四发出他亲自写给金正恩的公开信，取消筹划中的川金会。白宫方面表示，川普总统星期三晚上有这一想法，而星期四一早做出取消峰会的决定。不过在稍后的演说中，川普又对未来重启美朝峰会抱有期望。而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星期四傍晚朝鲜官员表示随时愿意跟美国会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早上呢，白宫发出的这个川普总统他写的公开信的时候呢，这个信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亲爱的这个金委员长，我曾经期待与您会面，不幸的是，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当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以及公然的敌意，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个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时宜。那虽然这对我们双方都好，但是却有害于全世界。你也谈到你的核能力，但是我们美国的核能力是更加的强大。所以呢，我向上帝祈祷，永远不会用到这些的这个核武器。那么好，川普总统接下来说呢，如果金正恩改变主意，而且仍要举行这一次重要的峰会的话，不需要迟疑，随时打电话跟写信给我。那么看得出来，川普总统在公开信的最后，其实也是期待峰会还是可能举办的。那不过呢，川普总统刚刚在这个公开信当中，以及他在今天的公开讲话当中呢，都提到说是朝鲜之前发出的声明带有很重的敌意，因此取消这次的峰会。那么白宫呢，在这星期四的下午3:30举行了一场背景的简报会，由白宫这个了解情况的资深官员出来向记者进行简报。那么被问到说到底是为什么决定要取消这一次的这个美朝峰会的时候，他说了，你去看一下上个星期朝鲜发出的声明，之前呢，原本文在寅总统还有这个青瓦台的这个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来到白宫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金正恩他可以理解美韩持续的军演是会继续下去的，也可以接受说要这个不可逆转的、可核实的，而且是完整的这个无核化。那么像这样子的承诺呢，但是在之前这次的上个星期朝鲜发出的声明稿当中都被推翻了，他们都拒绝这样子的一个的条件啊，因此他们认为说这是没办法接受的。那不过呢，当场记者也问到，而且是不同的记者都问到相同的话题，也就是说朝鲜的态度其实也是在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在电视上公开的说要把利比亚模式套用在朝鲜身上之后，朝鲜方面就发出了愤怒的声明跟言语。那是否博尔顿的这个做法跟他的这个看法呢，影响到了这一次川金会被迫到取消？那么对此呢，针对这个问题多次的提问呢，白宫资深官员在今天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都不愿意正面回答。那么不过他也特别提到了，他说其实呢，上个礼拜已经看出端倪了，除了朝鲜的声明之外，他说其实上个礼拜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乔黑根就已经率领白宫的团队到新加坡去举办准备要跟这个朝鲜方面的官员来会晤，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峰会的筹划的事宜。但是呢，这些白宫的官员在新加坡 坡等了又等，等了又等，这个朝鲜方面呢也没有通知，但人就是没有出现。那么因此他们当时就有认为说朝鲜方面可能取消会议。那被问到说为什么当时像这么大一个羞辱的情况啊，白宫官员在新加坡空等，朝鲜官员都没有出现，为什么不是在当下当机立断就决定取消峰会？那么今天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这个希望朝鲜人民能够过上好生活的人，因此呢他一直不希望把门就关上，他还是希望峰会能够筹办下去，即使在今天呢他还是说了这样子话，希望峰会能够筹办。那么刚才呢川普总统在演说当中也说了，他说呢已经通知了日本跟韩国方面，但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方面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回应，而这个在韩国方面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则是表示困惑，那么希望呢能够继续持续对话。那么今天呢在这个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昨天晚上他说这封公开信是川普总统自己亲笔写的，那么他写完了之后呢放了一个晚上不断的思索，那么但是他在他做出决定的时候他已经通知了韩国跟日本方面，只是没有通知安倍晋三，也没有通知文在寅两个人啊，只是通知了韩国方面跟日本方面的官员。那么呢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也提到了中国的因素，也就是说呢川普总统多次提到这个金正恩跟习近平在大连第二次会面了之后呢，金正恩的态度就出现了转变。那么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也只是表示说呢，我们也只能够揣测到底习近平跟金正恩两个人之间谈了哪一些东西，但是金正恩在会面习近平之后态度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他也期待说，他说中国是去年联合国对朝鲜制裁案的起草人之一，因此他们希望说接下来川普总统要持续的对朝鲜进行这个制裁的行动，希望中国还能够继续完整的配合。那么呢在这个方面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他说呢这个朝鲜其实应该是顺着无核化的道路继续下去。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白宫资深官员也表示说，这次取消了川金会也是因为认为朝鲜在无核化方面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针对朝鲜的无核化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顺着无核化的道路，朝鲜有机会终止几十年来的贫困与高压并加入国际社会。我希望金正恩最终会做对的事情，不只是对他自己，而更重要的对他的人民，他们正在承受巨大且不必要的苦难。我希望所有朝鲜半岛人民，不管是北还是南，都应该能够在和谐、繁荣以及和平当中共同生活。这个光明并且美丽的未来，只能发生在核武器的威胁被移除之后，没有其他道路。
是的，那在今天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也提到，今天我们知道朝鲜呢邀请了好几个国家的媒体记者到这个他们的那个核试验场去看核试验场被这个炸毁关闭的一个情况。不过呢，他也表示说呢，之前朝鲜答应的是说让国际的核武专家到现场去勘察，来证实这个核试验场是被关闭的。但是现在呢，只有媒体记者。那他也提到了这个美国的媒体记者在现场呢，后来也做出报道。是说呢，我们只是一般的这个新闻记者，并不是这个核武问题的专家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真的核实说这个爆炸的确就已经把核试验场给关闭了，或者是说这个核试验场未来还是可堪使用的。那么因此呢，这个白宫方面就认为说，金正恩虽然做出这样的姿态，但是没有让核武专家来确定这个现场的核实核试验场的关闭呢，也是导致今天这个川金会被取消的原因之一。那不过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川普总统还是抱有一定的期待的。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他对期待重启这次峰会他有什么样的看法。If and when Kim Jong-un chooses
to engage in constructive dialogue, 如果金正恩选择有建设性的对话跟行动，我们正在等待。许多事都有可能发生，包括或许我们等着看吧。目前的峰会有可能如期举办，也有可能延期举办。大家不要着急，我们要把它办好。
Nobody should be anxious. We have to get it right.
是的，那所以我们看出来呢，川普总统对这一次的这个川金会的取消，他还是抱有期望，希望说这个峰会不管是一样在6月12号如期举办，或之后延期举办。那么对此呢，刚才我们提到了，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川普总统之所以展现出这样的态度，即使今天金正恩还有朝鲜方面以让非常这个强烈的言辞来批评美国，还有批评副总统彭斯，但是呢，他是希望说有朝一日朝鲜跟金正恩本人都能够过上好生活。那个朝鲜半岛能够和平，并且呢，朝鲜跟韩国之间都能够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因此呢，他希望这个和谈的这个大门呢，还有川金会的这个门啊，依然是继续敞开。那么也希望金正恩能够跟他联系，然后来讨论后续应该怎么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署的国际协议中有关限制其核活动的条款。这家联合国机构星期四公布的报告是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以来，核查人员对伊朗核计划的第一次评估。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在浓缩铀的数量、储存以及其他相关活动都在依核协议规定的最高限以下。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批评伊朗在允许额外核查方面进行了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评估伊朗核活动的报告之际，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争取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达成新的核协议。其中包括限制其导弹试验和终止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活动。美国表示，在今后几个月内将逐步恢复伊朗同意限制其核活动后暂停的制裁。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是签署伊朗核协议的其他的五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和俄罗斯都说他们将继续支持伊朗核协议。加拿大警方说，在安大略省，两名男子走进一家餐馆，引爆了一枚自制炸弹。加拿大官员说，星期四晚上在安大略省密西加沙的一个餐�馆的爆炸中有3人受重伤，当局还表示有12人受了轻伤。目前没有任何嫌疑人被逮捕，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宣称对这次炸弹爆炸事件负责。在利比亚城市班加西，一枚汽车炸弹星期四晚上至少炸死7人，炸伤若干人。炸弹爆炸发生在班加西最大的酒店附近的一条街道，当时有很多人在街边散步，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炸弹袭击负责。班加西目前在利比亚的国民军控制之下，国民军是同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作战的世俗武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彭博通讯社最近报道，北京有意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内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人们自由决定生多少孩子。分析认为，这是北京在面临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等重大压力下做出的重大政策改变。但是近40年来，在中国各地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上演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高额罚款、暴力威胁、非法拘禁等悲剧，能随着政策的终结而落幕吗？中国公民能够真正的掌握对自己家庭规划的权利吗？在没有建构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络之前，中共现在放开生育限制，能够达到刺激生育的目标吗？美国之音就此采访了两位专家，一位是中国父权创办人张青，另一位是中国独立学者、经济问题专家罗立维。那么从今年3月，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名称被取消， 就有不少议论说计划生育政策要终结了。彭博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国务院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或明年正式取消计划生育，这是否是可能呢？对此，中国独立学者、经济问题专家罗立维说，
非常的难，非常的难，因为四十年的惯性，我们要急刹车是刹不住的。还有呢，关键是从上到下的干部政府，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势思维，所以呢，我不太乐观。
嗯，
你比方说，我的理解是，计划生育实施的四十年，它本质上是反人类最暴力推进的四十年。底层亿万弱势农民被基层干部和暴力机构像猪一样的强行流产和结扎，超生的孩子一律重罚。在八十年代那么穷的时候，好，超生一个孩子罚款6000到10000，比方说我二舅的孙子就罚了这么多。到了90年代，新世纪以后，水涨船高，中国农民倾家荡产。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同班同学沈佑成先生，他放暑假回到大巴山老家，一下车就被计生干部绑架，强行做了结扎，让我们笑了半天，散了。95年中秋节，北京警卫三师田命建中尉，全军第一个神枪手，他妻子黄二胎被团政委团长举报，妻子临产的时候被强行绑架人流，大人孩子死亡。结果田命建在中秋这天把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枪杀，然后开车持枪冲向天安门。但是呢，在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呢，被几千军警呢给狙击，导致了一场首都的中秋节血腥大屠杀，成了计生暴行引发的死伤上千人的大惨案。
嗯哼，
因为计生暴行，农民因之死亡残劫、家破人亡的有多少？计生委敢统计公布吗？
嗯哼，
还有呢，那个计生强行收刮农民的钱财有多少？我们敢公布吗？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逼逃亡他乡、流离失所、超生游击队、超生难民，有政府观众吗？他们自生自灭，成了国家最贫困的一群。这么多的收益，还有他是专政的利器，政府舍得放手吗？很难。
嗯，
他们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那么自从1979年实施一胎化政策以来，计划生育在将近的40年里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被扼杀的无辜的生命有多少？计划生育是阻碍经济发展还是促进经济发展？是导致独生子女行为偏差的原因吗？哪些影响是具有毁灭性的？对这个问题，中国的独立学者、经济问题专家罗立维说，
我认为呢，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最大危害，它把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农村、农业、农民的社会生态文明、社会生存空间和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官民关系的信任度彻底摧毁了。当时刚刚温饱的中国农民呢，被计划生育洗劫，上亿人呢重新返贫，农民们呢不再安居乐业，民不聊生，中国三农由此一蹶不振，农村文化成了文化沙漠，农民及其子弟的自信、理想、尊严、人格被野蛮寄生毁得片瓦无存。中国社会对生命的无视、对私人财产的蔑视都是由此来的。官方无忌、贪腐成风，源头在这里。为什么呢？寄生罚款的账目标准都是当官的嘴说了算，拐卖儿童和妇女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了社会的热门生意。
那么中国政府是否真的有可能正式真正的取消实施了40年之久、饱受国际社会诟病的计划生育政策呢？对这个问题，中国的 中国复权创办人张清说。
嘉宾哈，他说的这些都是存在的事实，可是我们要看一看，就是中国共产党哈建政以来的这几十年，他们对我们的中国人民，对老百姓哈，他们的一些做法，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把老百姓的生命哈财产不放在眼里面的，所以他们今天说可以，明天就说不可以，而且他们今天要强制，明天就放松，明天要放松，今天要后天要强制，这是他们很习惯的这几十年来的做法。因为我认为呢，就是中国的这个计划生育这四十多年来哈，其实从1971年就开始了啊，那么到80年的时候才那个才是最严厉开始的时候，就是强制性的一胎化，就是非常的惨的那个时候。那么这四十几年来呢，我们老百姓根本没权利说话的。那么您再看一看，就是再回头看一看50年以后的哈，那个时候刚刚战后兵源缺乏，然后人也不多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呢是强制妇女就是生孩子。我记得他们有一个规定是，如果你一个妇女就要不生孩子，如果你要打胎的话，要有几个方面的批准，一个是单位的领导，一个是丈夫，还有一个医生，有这三个方面的批准了以后呢，你才可以去打胎，妇女是根本没有权利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规定，那是正式形成文的。所以他们把老百姓的生命并不当回事的，他们要说改就改。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技术问题和还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就是说有可能他们会改变的是，因为这两年来开放二胎哈，2016年的1月1号正式开放二胎以来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比例哈，越来越就是下降，不生反而降，而且连生一胎的人都下降，那么就是总体的出生人口在下降，所以他们也蛮紧张的，因为政府在鼓励，现在到处在鼓励嘛，要生孩子生二胎什么什么的，那么跟以前的唱的反调，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那么计划生育在其他国家都是人们的自由，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的所谓的计划生育，人民是不是剥夺了人民的生育自由呢？中国人民有没有生育自由呢？就此，中国复权的创办人张清说。
我觉得都有可能的，因为政府并不当人民是什么，他需要的时候就生了，因为现在面临着这个生育哈，就是这个将来的中国人口的这个老龄化呀，性别不平衡啊，这些太多的这种事情的都在显现出来，那么他可能会也许会强制，因为在50年代初的时候就强制过嘛，所以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大家不是很留意，而且多少年过去了以后呢，因为又强制不生育，所以就忘了，实际上他们也强制过，那么都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强制呢，这个后面的这个开放生育哈，我觉得有好几个问题他们需要解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将取消计划生育限制引起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社会担心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将因此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口数量继续减少的趋势也在进一步加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彭博通讯社5月21日报道，中国考虑在2019年前解除对计划生育的全面限制，这一消息立刻被俄罗斯各大媒体纷纷引述转发。俄罗斯社会担心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特别是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威胁，将因为更多的中国人出生而加强。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当天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向听众提问说，中国取消生育限制是否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结果有超过60%的人认为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将因此受到中国的威胁。两名节目主持人说，远东和侯贝加尔地区的俄罗斯森林将会因此更快地消失。此外，中国限制民众生育，在国家干涉民众的私生活方面，俄罗斯还从来没有达到中国这种程度。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仍然报道反对派和批评普京活动的亲西方自由派媒体，特别在俄罗斯的知识圈中拥有巨大的影响。但是这家媒体同时也与克里姆林宫保持密切关系，特别与俄罗斯外交部紧密协调。垄断天然气行业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拥有这家媒体的控股权。中俄走近使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公开讨论中国威胁的声音已经有所减少，但尽管如此，中国威胁的声音仍然能时常听见。一些俄罗斯官媒偶尔也报道在俄罗斯的中国劳工和中国移民所带来的各种危害，比如中国农民使用化学试剂催化庄稼和蔬菜的生长，不但威胁民众的身体健康，更糟蹋破坏土壤。也有一些报道涉及俄罗斯安全部门如何拘捕因为证件不齐全在俄罗斯工作的中国劳工。有影响力的俄罗斯主要新闻媒体这次讨论中国威胁之际，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马上将访问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而两个星期之后普京总统也将要访问中国。俄罗斯最近还出现了抗议中国人破坏和占领贝加尔湖以及抗议中国公司在布里亚特地区采伐森林的声音，反映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和防备心态挥之不去。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被高调宣传的俄中友谊显得非常奇怪，因为俄罗斯目前内外交困，民众对俄罗斯的未来和国家前途没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邻居中国的崛起自然被俄罗斯社会看成是主要威胁。尼克里斯基说，我相信俄罗斯社会很少有人了解中国的人口政策以及中国的人口形势是好还是不好，仅有很少数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们才知道中国人口老化问题非常严重。对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来说，他们仅知道中国人口众多，中国在崛起，而俄罗斯则在衰落，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割掉一块俄罗斯的领土，仅此而已。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军队进攻俄罗斯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俄罗斯社会中确实有一些人对此深信不疑。另外还有不少人认为用不着中国军队的进攻，远东和西伯利亚土地辽阔，那里的人口在继续减少，中国早晚都会获得那里的土地。普京继续执政，梅德韦杰夫再次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之后，在有关俄罗斯政局的不少讨论中，一些从事民调的社会学者和政治分析人士甚至悲观地认为，俄罗斯未来可能会重复苏联解体的命运，只是现在没有人能知道拐点在哪里以及将何时发生。一家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军事网站曾发表过长篇文章讨论中国威胁。这篇文章认为，一旦克里姆林宫失去控制，北高加索地区将分离出去，接下来是远东、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在基于俄罗斯的土地，中国和日本都包括在内。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口学家们最近警告说，几年前一度缓和了的俄罗斯人口危机现在又开始变得严峻。由于苏联解体后90年代出生人数不多的那一代人进入育龄年龄，俄罗斯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减少的趋势再次变得非常严重。一些人口学家认为，几年前俄罗斯人口出生率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中亚地区的移民，但是中亚移民的潜力过几年后也将会被消耗光，中国将成为俄罗斯的邻国中唯一能对俄罗斯提供移民的地区。一些远东地区的民众认为，中国威胁其实并不像某些媒体报道的那样严重， 更严重的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当地中国人的数量远少于中亚移民。也有一些俄罗斯媒体的评论认为，在北美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居住的中国移民数量远远超过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严寒和恶劣气候条件对中国移民没有吸引力，中国威胁被故意夸大。有俄罗斯社会学者说，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移民没有吸引力，中国的移民潮并不针对俄罗斯，而是在中国境内由北向南流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以德国公司为代表的欧洲本土科技企业希望欧盟和欧洲国家政府对涉足关键技术设施的公司提高要求，对外国公司在公共事业工程竞标方面进行更多的限制。德国众议院基督教社会联盟议员赖因哈德·布兰德尔说，德国已经失去了制造硬件的能力。新闻网站政治版，新闻网站政治欧洲版本月报道说，在德国产业巨头的推动下，欧洲政界人士正在忙于应对中国制造的技术设备带来的安全隐患。报道说，中国的急速增长的技术能力给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和地缘政治带来更多的挑战。报道说，长久以来，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欧洲的投资遇到的障碍比在美国遇到的要少得多，而欧盟目前出现的这一警惕中国投资的政治动向，可能对华为等中资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扩张带来阻碍。据统计，华为公司的收入 35% 来自欧洲。该报道援引德国工业游说组织 VDMA 产业安全专家斯蒂芬·齐默尔曼的话说，我们不是热爱监管规定的人，但是事关重要基础设施风险这样的问题，应该通过监管规定来做出某些要求。华为公司否认该公司产品存在网络安全问题。 Political 报道援引华为公司一名发言人的话说，尽管我们多年来受到来自美国的无根据的指控，在欧洲我们凭借高网络安全标准受到承认。澳大利亚总理马哈蒂尔在退休15年之后再度掌权，他表示与现在他面对的挑战，也就是该国的大规模债务以及在国际上腐败的名声相比，他执政的头20年相当容易。马哈蒂尔在今年5月9日重新上台执政，他在引人注目的选举中成功的翻盘，结束了他之前的反对派敌手，推翻了时任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的政府。纳吉布被指责利用马来西亚史上最大的公司欺诈案之一，贪污了国家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现年92岁的马哈蒂尔在独家专访中对美国之音表示，我担任总理的头20年相对容易，我继承的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体系，我需要做的是引入新的见解，这样我们就能加快马来西亚的增长和发展。马哈蒂尔说，但现在我面对的是一个实际上已经被毁掉的国家，其金融已经被毁坏了，政府体系被忽视，运转不灵，一个新的体系，确切地说是一个独裁体系已经建立。纳吉布曾经是马哈蒂尔的朋友，他从2009年到2018年期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自从2015年以来，他一直深陷腐败指控，当时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据报道从纳吉布所控制一个国有投资基金失踪。本星期警方从纳吉布的几个住所中拉走了数十个箱子，里面装满珠宝现金和数百个名牌手袋以及其他贵重物品。 由于卸任不再受法律保护，纳吉布本周在一个反腐败委员会花了几个小时作证。纳吉布星期四在六个小时的作证后表示，我尽我所能回答了他们的所有的问题。这起据称的腐败让马来西亚尤其受到重创，因为失踪资金当中绝大部分是借款。但是马哈蒂尔表示，他正在与他的政党一道，对减少损失以及他认为的他已经找到的途径来消除2500亿美元债务当中的500亿美元做出判断和决定。各位听众，中国维权律师谢艳义星期四宣布退出中国律师，他的退出引起关注和不同反响，被认为是中国维权律师孤军战斗荆棘路上的又一案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星期四上午，709案律师谢艳义在网上发表退出中国律师的声明。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了退出中国律师的基本动机。
我也不是仅仅是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啊，我确实是对这个就是说这种现状啊，这种法治啊，这种我们这个现在人权权利不能得到保障，这个现状的一种愤慨和失望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通过这些事情呢，大家都能够反思，都能够更加的这个关注这个，你不管是律师的职业问题啊，人权的问题啊，还是就是这个法治啊。
谢艳义1975年生人，祖籍广东，曾在北京多家律师事务所任职，专事人权案件，关注民权和民生问题。2016年被天津警方以涉嫌煽颠罪正式逮捕。709案件当中遭酷刑监禁553天，出狱后发表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等文章。谢艳义在声明当中说，我不再承认自己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职业律师，也不承认在一个专制社会里真的存在法治意义上的律师这一职业。他认为中国大陆目前是专制独裁统治，依法治国只是专制统治的手段和招牌。他还隶属了迫害法轮功、暴力镇压与严酷管制维族、藏族同胞，压制言论自由、新闻审查、封锁网络、打压结社自由、剥夺人民选择权利等一系列违反法治的现象。谢艳义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他不会出庭，但是仍然会继续以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维权。他说，
但是我并不是说否定我的这个社会角色，我仍然是一个人权律师和民权律师，我仍然会从事这个用我认为适当的方式会从事这个就是说这个维护人权和这个法律的工作。
谢艳义的声明登出后引来反响，上海人权律师彭和平对美国之音说，
冲动还是成熟呢，我只能去猜，
因为我不是当事人，
我相信呢，他是成熟的，但他同时也是冲动的。我是感觉呢，他现在是心灰意冷，他是对律师这个行业，真正的说，能作为一个真正的律师，他感觉到这种，对，没有希望，可能说在他心里，他认为一个律师，他就是一个法律人了。他就是必须要坚守他的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他必须去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这是他的天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有网上评论说谢艳义此举悲壮，还有的说所有人权律师团成员、爱心律师团成员、公益律师团成员都要做好被调召的心理准备，一旦出现被严重打压，马上转变抗争战略和战术。有评论还说，公益维权和人权律师的压力是中国所有职业当中最大的，并说从这一行业转身其他职业的人一定会大受欢迎，出类拔萃。不过彭和平律师也认为谢艳义的举动可能也是出于某种冲动，他说，
我说他冲动是个什么意思呢？越是在这样的环境，律师就应当越要坚持吧。你这是一种抗议，一种愤怒的表现，也是这么一种抗议的形式了。当然我不是指责他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我要想说的是呢，越是在这样的环境，越是需要律师来坚守。当然我相信谢燕叶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虽然离开律师这个行业，但是他绝对不会抛弃法律，他会继续维权。
不过彭和平律师说，严格意义上讲，谢燕仪将成为社会人权工作者，即使从事维权工作也不能够再被称为是律师。另外他的声明可能还涉及行政许可，律师证被吊销和注销之前，实际上他还是一名律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退休的天主教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军说，他最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也最了解梵蒂冈教廷。他坚持认为，中梵就主教任命达成的交易如果不好，不如不签。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教皇星期三继续为中国天主教徒祈祷。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星期三下午，香港退休的枢机主教陈日军应邀参加了刘慧卿主持的议会内外访谈节目的录制。这次节目的主题是中梵关系及其影响。在中梵关系问题上，陈日军以感言闻名。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讲话，而且我了解中梵双方。他说中国大陆有很多好的教友。他说
你说的对啊，尤其是地下，可是不但是地下的，地上也有很多很好的啊，可是他们现在越来越少了啊，地上那些跟政府的越来越多了，也就是因为梵蒂冈就是这样的嘛，他就是鼓励他们妥协嘛，是吧？所以现在可以说知道大陆的情形，又知道梵蒂冈的情形，还是我最多啊，所以我不能不讲话，是吧？所以你跟他们说放心吧，啊，我还有气我还就讲话啊，我一口气怎么讲话。
不过具体到中梵双方正在谈什么，陈日军说
We are in the dark, I know as much as you know. They tell us nothing about the negotiation, huh?So、I try to guess,
我们都蒙在鼓里，你我了解的程度都一样，关于谈判的进程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们，我只好依据零星信息在那里猜，想弄个明白。我的理解是，有关协议将是一个糟糕的协议，但是他们说糟糕的协议比没有协议好，对此我不能够理解。我认为没有协议比协议糟糕要好。陈日军星期三说，他的所谓好协议是所有的主教都应由教皇寻找、挑选和任命，只是最后给中国政府一个接受或者不接受的机会。如果中国政府说不接受，那么教皇将继续选别人。陈日军还说，中梵签署协议不是教宗的想法，而是他身边的人做出来的事。教宗认为，如果跟中国签了协议，就等于承认中国可以管教会，把教会权力交给无神论者，这样势必会给中国地下神父们带来危险。与此同时，新闻报道说，教皇方济各星期三在梵蒂冈带领数千人为中国的天主教徒祈祷，希望他们有宁静的信仰生活，同教皇心心相印，做出兄弟般的和解和和谐姿态。美联社说，梵蒂冈似乎继续长期以来的努力，争取与中方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某种协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一二三，梅雨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主持人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